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1月20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那么由于目前还是中新时报新年休刊期间，所以原定的读报时间栏目我们依然会用音乐来陪伴您。
晚上七点，生动怀卡托，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
是的，今天2026年1月20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古语说大寒39天，对于北半球的朋友们，这正是一年中最寒冷却也最接近春天转节的时节。而与此同时，在我们身处的南半球新西兰，却是阳光充沛、海风温暖的盛夏。
这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正是我们海外华人生活的独特印记。今晚我们将用1小时的音乐旅程来感受这份南北和鸣。歌单里既有属于北国冬日的沉静与思念，也有洋溢在南国夏日的活力与阳光。
就让我们从一段最经典的节气韵律开始，唤醒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然后一起走进这场穿越冬夏的音乐对话。
北京时间今天的11点39分，太阳到达黄经300度，北半球正式进入了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古籍里说，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冰层坚实厚重，连水域中央都冻透了。但对于我们身在南半球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窗外却是阳光充沛、海风温润的盛夏。这种时空交错感总是很奇妙。
这种一半是冰雪一半是阳光的体验，或许正是我们海外华人独有的文化情愫。而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同名歌曲《大寒》，就恰好捕捉了这种意境。它并非一首描绘严寒的写实之作，而是来自音乐团体音雀诗厅的一首古风作品。
是的，我预习过这首歌，它的歌词非常特别，充满了江湖侠客的孤傲与风雪独行的意象。比如斩尽大寒，冻雪3尺却不用刀，蓑笠寒衣，松沾雪髻。他写的不是我们熟悉的围炉取暖、准备年货的世俗热闹，更像是一幅在极寒天地中独自面对内心、淬炼精神的写意画卷。
说的真好呀。所以啊，听这首《大寒》，我们可以暂时跳脱出地理的局限，它更像一个文化符号，让我们在怀卡托的夏日傍晚，通过旋律与歌词， 去神游，去触碰那个深植于我们血脉中的关于岁末、极限与轮回的古典时空。在北半球，大寒意味着严冬的顶点，也是春意的起点。在歌声里，它或许象征着一段旅程的终点与另一段征途的无声宣告。
那么在这个南北半球共有的大寒之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风格独特的歌曲里，它凛冽又深情，孤独又充满力量，恰如这个节气本身所蕴含的辩证哲学，寒极必暖，岁末迎新。
让我们静心聆听这首名为《大寒》的风雪新曲。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怀卡托华人之声，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今晚主持人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是的，我和我的搭档小峰正坐在直播间中，为大家带来今晚的音乐陪伴。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啊，我们会继续用歌声来陪伴大家。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一首大寒歌曲。那么我们也和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所以说啊，希望这首歌曲能带给我们在北半球的听众朋友一些切身的感受。
是的，奥斯卡，你听我们直播间的窗外，怀卡托的雨正轻轻地下着，这种淅沥沥的声音好像把整个世界都照进了一层柔光滤镜里。
是啊，雨声总是有种特别的魔力，能瞬间改变空气的味道和时间的流速，它让人安静下来，也让人不自觉地开始反思一些心事， 或是快乐的，或是略带潮湿的。
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一首歌能成为此刻心境的背景音甚至解说词，那恐怕非接下来的这首莫属了，那就是张宇的《雨一直下》。这几乎是一首刻进我们记忆里的雨天主题曲。
没错，张宇那把沧桑又充满倾诉感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故事。这首歌的妙处在于，他写的不只是自然界的雨，更是心里那场停不下来也无处可逃的情绪之雨。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十一郎写的词总是这么精准又犀利，把感情里那种粘稠的挣扎、不甘的追问刻画得淋漓尽致。
有趣的是，当窗外的雨是轻柔的，而歌里的雨是滂沱的，这两种雨在我们的耳边相遇，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渐离效果。它让我们既能沉浸在歌中的浓烈情感里，又能抽身出来欣赏这份现实和艺术共同制造的湿漉漉的夜晚氛围。
那么就让我们把此刻窗外真实的雨声当作这首歌最自然最应景的前奏，邀请所有正在收听的或许也同样望着窗外出神的朋友，一起进入这个由张宇和十一郎构建的百感交集的雨天世界。
让心里的雨和歌里的雨在此刻对话，请欣赏张宇的《雨一直下》。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
细听，我们窗外这场雨是不是好像变小了？从刚才的淅淅沥沥，变成了现在这种沙沙的，像是无数细线落在叶子上的声音。
哦，真的，这种雨声啊，不像要是倾诉什么故事，反倒像一层洁净的、淡淡的滤镜，让窗外的灯火都变得朦胧又温柔。它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那种下雨就不用上体育课，可以偷闲望着窗外发呆的有点慵懒的小确幸。
这种被雨声包裹的有点私密的宁静感，正好无缝衔接到接下来的这首歌里，范晓萱的《润》。这可能是中文歌里把雨唱得最轻盈、最通透，也最具有私人日记感的一首歌了。
是的，和那些充满激烈情感的大雨歌不同，范晓萱的《润》更像一场清澈的太阳雨。她的嗓音干净清凉，带着一点点少女般的呢喃和忧郁，唱的不是暴雨滂沱中的挣扎，而是细雨迷蒙里的一个人的漫步、放空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纤细的心事。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此刻，它就像是为我们此刻的雨夜量身定制的一层声音背景，它不打扰你的思绪，只是轻轻地覆盖上来，给你一种被理解、被陪伴的熨帖感。你会发现润这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在他的歌声里变成了一种情绪的颜色和温度。
那么就让我们保持这份窗外的雨声，把它当作范晓萱《润》最完美最生动的序曲，邀请所有在雨夜收听的您一起沉浸在这份清澈微湿的听觉氛围里，
让范晓萱干净的声音和我们怀卡托今晚的雨轻轻合为一体。请欣赏这首名为《润》的雨滴诗。 好像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奥斯卡看着雨丝，我忽然想到一种很矛盾的意象，蝴蝶。你说下雨天蝴蝶会躲去哪里呢？
哎，这是个很美的联想，也许正躲在我们某个被雨声浸湿的记忆角落，比如接下来要想起的这个旋律，李翊君的雨蝶。一听到这个名字，大概无数听众的脑海里已经自动浮现出《还珠格格》的画面，还有那句刻进 DNA 的歌词，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
是的，这首歌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片尾曲，它是一个时代的 BGM， 是我们集体青春记忆里的一个关于轰轰烈烈爱一场的浪漫注脚。他的雨不是孤独的，而是为了一场奋不顾身的奔赴。他的蝶是即使淋湿翅膀也要穿越风雨的执着。
所以同样是雨天听雨歌，这首雨蝶带来的是一种极具故事感的浓烈情怀，它让我们从此刻怀卡托宁静的雨夜瞬间穿越回某个暑假的午后，电视机里的爱恨情仇和窗外真实的蝉鸣雨声交织在一起，那种感受比任何天气报告都更清晰地定义了某个年代的夏天。
那么今晚就让我们借由这阵现实的雨打开这扇记忆的闸门，让李翊君深情而决绝的嗓音带我们飞越时光，回到那只雨蝶第一次闯入我们心扉的时刻。
准备好让回忆随雨声翩翩起舞了吗？请欣赏这首承载了一代人爱情想象的雨蝶。
是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忏悔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电台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立体声调频 FM 89.0 和微信公众服务号博亚文创为您并机播出。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是周二晚上的栏目原定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因为中新时报处在新年休刊期间，那么我们将用歌声来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继续用歌声来空中电波和大家进行一些互动。
是的，从张宇的《滂沱大雨》到范晓萱的《太阳雨》，再到李君那穿越时代的雨蝶，奥斯卡，你发现了吗？我们今晚好像用歌声完成了一场关于雨的情感巡礼。
是的，看着我们直播间外的淅淅沥沥的小雨，还真是每一场雨都下得不一样。而接下来的这场雨，可能是我们今晚这场雨季里最具都市感，也最贴合现代人情感光谱的一场，杨丞琳的《雨爱》。
这首歌名本身就把天气和心情直接画上了等号。杨丞琳的声音甜美中带着一丝笃定的韧性，唱的不是古典式的悲情，而是一种在都市爱情里非常典型的状态。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爱就像一场不知何时会停的雨，让人困在其中，反复确认，患得患失。
对，尤其是那句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唱出了一种矛盾的希望，明知这场雨可能带来麻烦，却依然希望它不要停，因为雨停了，爱似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证据。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属于成年人的浪漫与执拗。
所以在这样一个被真实雨声包裹的夜晚，听这首雨爱再合适不过了。它像是为我们此刻的心情提供了一份流行又精准的注脚。无论你的窗外是否也在下雨，心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一片难以放晴的区域。
让我们把今晚最后一场雨交给杨丞琳，在她的歌声里感受那份被雨淋湿却依然鲜活的爱的情愫。
请欣赏杨丞琳的《雨爱》。 听一下窗外的雨声，是不是好像变得稀疏了？刚才那种绵密的沙沙的背景音，现在变成了一滴一滴，格外清晰，中间还有停顿的片刻。
是啊，我们的直播间在汉密尔顿市中心，至少在这个地方啊，雨势开始收了。这种变化很微妙，但感觉整个世界的空气都忽然被置换了一样，从湿润的包裹变成了一种清冽的带着泥土的青草气息的畅快感。这让我立刻想到了一首歌，一首专门为这个时刻而唱的歌，张信哲的《雨后》。
太对了，如果说我们今晚经历了一场雨声变奏曲，从滂沱到细雨，从怀念到执着，那么张信哲的这首《雨后》
就是这场变奏曲最自然最明亮的终章，它不在讲述雨中的徘徊与心事，而是定格在雨停的那个瞬间，阳光出露，万物刷新。张信哲清澈而温柔的嗓音来诠释雨后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浸透感， 就像被雨水彻底洗刷过的天空，歌里唱的雨后的天空有绚烂的彩虹，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期待，也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温柔释怀。所以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在雨夜收听的你，无论刚才那场心里的雨下得有多大多久，都请相信 雨总会停，天空总会放晴，而雨后的世界那份清新、宁静与希望，或许才是自然和我们内心真正想要抵达的彼岸。让我们伴着窗外间隙的雨点和屋檐下最后的滴水声，一起迎接这份由声音带来的雨后初晴。请欣赏张信哲的《雨后》。
现在直播间外的雨彻底停了，奥斯卡，你闻到吗？窗外的空气好像被过滤一样，清冽的带着甜味，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叶子上，闪闪发光，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好清澈，好安静。
是啊，这种时刻总觉得应该有一阵特别清亮的歌声从山野泉边飘过来，才配得上这份通透。哎，说来就来，接下来这首歌简直是为此情此景定制的，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哦，是那首，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云南大理苍山脚下，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蝴蝶成群翩翩起舞，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泉水本身叮咚作响，带着民歌风的清新和少女般的纯粹。
没错，黄雅莉演唱时的声音干净透亮，没有太多复杂的技巧，却有一种直接通透人心的天真与向往。他唱的不是都市情爱，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自然之美和简单生活的热爱与呼唤。我看到满片花儿的开放，光是这一句就让人心旷神怡。
所以在怀卡托这个雨过天晴的傍晚，听这首歌才适合不过了。它让我们暂时忘掉远处的车流和琐事，仿佛瞬移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蝴蝶泉边，让耳朵和心灵都沐浴在一场清澈的带着花香与阳光的音乐泉水里。
那么就让我们打开想象的窗，跟着黄雅莉清澈的嗓音一起飞向那片山明水静、蝴蝶环绕的世外桃源。
请欣赏这首能为心情带来一片晴朗的田野的《蝴蝶泉边》。
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井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歌绣在井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
好，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地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奥斯卡，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放了那么多关于季节、天气和记忆的歌，但好像最终很多复杂的情感都会落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诉求上。
嗯，我想这个诉求可能就是陪伴吧，不是轰轰烈烈的宣告，而是在一起时的踏实感。这让我想起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就直接戳中了这个点，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盛哲的这首歌，我听过的感受是，它有一种城市夜晚的叙事感，旋律舒缓而真诚，像是一个人在结束了一天忙碌之后，静静回想起那些重要的关系和时刻。他唱的身边，可能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靠近，更是一种心理上的笃定和归属感。
对，他的情感浓度是温和而持久的，不激烈，但余味很长。在这个信息纷杂、节奏飞快的时代，能安心的在谁的身边，或者让谁在自己的身边，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情感状态。这首歌就像在为这种状态轻轻的哼唱。
所以，无论此刻您是与家人相伴，与挚友谈心，还是一个人在异乡奋斗，都希望这首歌能带给您一种温暖的代入感，它提醒我们审视和珍惜那些让我们感到心安、可以真实做自己的身边。
让我们放下思绪，一起来感受这份平时却动人的情感，请欣赏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天，而你笑着在我的身边。
我以为忘了想念，
又到了要和今晚的音乐时光说再见的时候了。奥斯卡从节气流转到唱雨天的雨过天晴，再唱到平凡的陪伴，这一路听下来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一趟发现微光的旅程，我们听了宏大的季节，也听了细腻的心事，而最后会发现生活里最坚实最暖心的支撑往往就藏在不曾被留意的日常角落，那一份触手可及的小美满。
是的，所以用周深的这首小美满来为今晚的音乐时段做结尾再适合不过了。周深的嗓音本身就有一种纯净的治愈力，他唱这种捕捉生活糖分的歌格外动人，歌里那些关于一餐一饭一言一笑的描绘，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却可能忘却了去珍视的幸福瞬间吗？
是的，这首歌不追求波澜壮阔，它就像睡前一句温柔的叮咛，提醒我们幸福不用很大，温暖就好。听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松一口气，然后对已经拥有的一切生出满满的感恩。
那么在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里，我们想把这份小而确实的圆满感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你也能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美满，带着被音乐抚慰过后的平和与暖意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夜晚。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哪个风景都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 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得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好的陪伴。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古代衣食住行当中的行这一部分。看老祖宗发明的这个交通工具哈，还是蛮有趣的。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许家禄先生。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很多车的零部件啊，它的组成部分。那这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现代汉语当中呢仍旧在使用的汉字，比如像管辖的辖，哎，没有了这个辖，车就不能行驶，这是一个控制哈。
像轨道的轨，车辙的辙，还有辐条，自行车到现在也是有辐条的是吧？除了这些组成部分呢，这是主要的，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装饰性的一些附件，比如说盖，盖子的盖，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盖啊，这是由一根木柱支撑的，上面呢是一个伞形的，可以立在车厢之上。我们上回还聊了，说车厢是什么来着？对呀，车厢叫做舆，舆论的舆啊。《史记》当中呢说：“五谷大夫之乡禽也，劳不作秤，鼠不张盖，行于国中。”可见哈、这个盖啊，它主要的功能呢是遮阳避雨。车上呢能够立盖。哇，这不是想立就立的啊！这是要有一定的地位、财富的人才可以享用。汉书当中呢，还有过这样的记载哈、说王家呢是丞相，这个犯了错了哈，有罪了，就把这个车上的盖给他去掉了。嗯哼，这就是一个对比哈，盖无形当中呢，也是成了一个地位的标志。经常我们有一个词说叫灌溉，灌溉，灌溉什么东西？不是浇地那个灌溉，想多了啊！灌溉呢，就是代表士大夫。在班固写过一个《西都赋》，这当说啊，灌溉如云，七象五功。再就说有一个词叫青盖，青盖呢是形容途中啊。两个人相遇呢，亲切的谈话，当然了，这两个人都是有盖的，没有的得补盖吗？这两个都是有相同的这个差不多的地位哈、和财富的人。古代的车呢，怎么说，它这个制动的装置不是特别的强大，为了防止这个车轮自己滑动就滚走了，停车之后呢就要有一根木头来阻碍这个车轮前进。对啊，有点像这个就是制动的那个零件，停车之后呢就可以用这个木头呢挡住车轮，这块木头就叫刃。离骚当中呢还有这样的记载哈、包括后汉书等等。接下来我们要提的这个字哈、大家太熟悉了，就是辅，相辅相成的辅，这也是车的一部分。看这个字的造型啊，是不是左边也有一个车啊？就是车轮的外边，另外呢再加上箍的两根直木，这是为什么呢？啊，可能没有这两根直木呢它也能运作哈、为的是增强轮子承重的能力。所以你看这个词叫相辅相成是吧？这是车子当中的一个配件哈、辅。接下来这个配件呢有点生疏哈、叫做路。左边是个车，右边是个人的个，各种各样的个。这个路啊是绑在车横上，以被人呢来拉它，这样一根横木。史记当中哈、有过类似的记载，还有像论语啊等等。这个路呢又写为道路的路，所以呢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乘马。再说呢在这个车厢当中，就是这个舆当中啊，这坐在里面也不是太舒服，有点硬嘛。对，可以铺一个席子。车里的席子呢就叫做阴。一说阴这个字哈、大家就不陌生了。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阴为的阴。这个阴就是垫子、褥子啊、毯子这一类的哈。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词啊，叫做绿草如茵，是吧？对，车席叫做茵。那茵后来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就泛指为一般的席和垫子。像孔子家语当中啊，有这样的写法说，垒茵而坐，列鼎而食。那在车厢的四周啊，它总不能是让它透着风吧。哎，这就聊到了我们前面说室内有一种装饰叫帷幕，对，像左右拉的叫做帷，它就可以挂上帷。那我们说这个车就离不开马，对，古代车马哈是不能分家的。那马的身上呢也有不少的事物，对，马的这个事物和驾驭它的这个马具是不可分的，多数呢就是在马具的上面呢加上金属或者是玉石啊珠宝这样的装饰。在《左传》当中呢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像在《左传》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进车700乘，闲饮央半。看短短的哈，这一句话当中，700乘多少匹马？1乘4匹马，2800匹马，和它的马具都是整齐鲜明的。所谓闲饮央半，这是这个禁军军容的肃整。那显又是什么东西呢？哎，显是马的腹带，引呢是引车的皮带。再来看这个央，这个央字啊就是商鞅变法的鞅，这鞅呢是套在在马脖子上那个皮带叫做鞅。那半呢，半是套在马的后半部分哈，臀部的这个皮带。另外呢还有晋，晋呢是现在还是这是一个姓，有人姓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一个斤两的斤，这是对扶马胸前的一个皮带。哦，接下来这个字呢，或者这个马的部件呢，真的是现在常用的，叫做乐。乐就是一整套的给马戴的这个龙头。哦，我们经常说悬崖勒马。对，其实这个字是个多音字，还有一个发音叫做勒，就是系得紧紧的哈，在用力的拉紧它，比如说勒紧这个哈。作为勒呢，一个整套的龙头，其中呢，对，放在马的这个脚口叫做弦，弦和含，对啊，衔着一个什么，就是嘴里含着一个什么，在古代呢是音译是相同的。那作为衣食住行的行，也有一些礼俗和风俗在当中。真是说乘车啊，在上古时期哈，这个乘车呢得站着。在《礼记》当中说呢，女士们是不立乘的，那可见男士们一般都得站着啦。乘车的位置呢是舆的前部，车厢的前部。我们说有个东西叫室，是吧？方式的室，对，室幕的后面，可以把住这个。驾车的人呢，对，又把缰绳列在双手当中。那说起这个车夫哈，我们说赶马的人，他手中不能只列了缰绳，是吧？对，还有一个赶马的竹杖，这个竹杖呢就叫做策。另外呢还有一个皮条，皮条就叫做鞭，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叫鞭策。鞭策，鞭策呢就是抽打马，现在改为呢是对人的一种鼓励。这个鞭和策哈，都是司机哈，对，驾马的人哈，手里拿着。因为这个古代呢，它的主要交通工具哈，就是车马，所以对这个驾马的技术呢，是非常的重视。就像可能像我现在考驾照一样啊，有很严格的学习啊。孔子的教学的体系当中，就设有这一科驾驶。 御马，古代叫御马这一科。左传当中呢也记述了一些战争，说交战的双方的主将哦，你就专门有一个人给他们来去开车，对，来驾马，是怎样来选定的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对，所以呢，这在以车马为交通和作战的主要工具。当时呢，那这个路面和车的用料条件都是比较原始的，这个时代是极其有必要的。我们说安全第一啊。古书当中呢，也有很多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其技术的高超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不仅是能让这个马车跑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哈、啊，还要保证呢，这几匹马，四匹马、两匹马，甚至是六匹马哈、啊，要劳逸结合。除了司机之外呢，我们说除了御马者之外哈、啊，还有呢就是乘客。古代的乘车呢一般是一车三人，这三人的位置呢分别是尊者在左，室外上左，驾马的御者呢在中间，车右在右。如果呢车中尊者是国君或者是主帅，那这个人呢要在中间的位置。可这个时候这个驾马的人怎么办呢？下面的人就挪到了左边啊，他俩交换一下。在《左传》当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载。有这个驾车的人，有这个尊者，那这个车右又是做什么的呢？哎，车右呢，相当于一个警卫员，啊，他是御敌的。如果呢车的遇险呢，可以下去排除障碍啊，推车呀，还有保护车上的人。这个车右哈、啊、一般都是性格勇敢，但身体非常的好，又有力量的人。史记当中呢有很多相关的记载，说这个车右啊身上的肌肉，比如说胸大肌啊、肋间肌啊、背阔肌是特别的发达，好像这几块肉连到了一起一样，又像个大力士那种感觉。车右呢也就是在车中尊者的卫士。现在呢我们再看我们看现代的开车当中哈、啊、下车行驶我们会有超车，对吧？古代也可以啊，古代车多的时候也要超车啊，那叫什么呢？那叫超乘。对，超乘有超乘的礼节。这个我们说超越的超呢，它本身呢是跳起来的跳那个意思，表示呢对车所路过的所处的主人一个敬意，表示你看我要超车了哈，不好意思过一下。车上呢站在左右两侧的人呢，在车行驶当中呢跳下然后又跳上去，对，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就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勇气，这个就叫做超，我要超乘了。嗯，同时呢又是展示自己这个勇猛的一种方式，有意思吧？古代的超车的礼仪啊，这是一个信号，就像我们说这个灯，车灯一闪一闪又亮了嘛。在《左传》当中呢有一段这样比较有趣的记载哈、啊，说公孙楚就是以超乘博得了美丽女子的欢心，可见啊，这是在路上啊，也是在美女的车厢当中看到的。这个超乘呢真是非常的容易的体现出这个男士的勇猛和健壮。在喜公33年当中啊，还有这样的记载，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300乘。300乘，如果按照四匹马的话，这是1200匹马。300乘车啊，300多辆车超车。其实呢这个免胄和超乘是不符合当时的礼制的，一面呢是显示自己的勇猛，另外一面呢这其实是对周天子的一种不敬。其实呢来到别人的都城应该收敛起来，这是一种礼节，哪有把自己的武器和亮出来的，是吧？这无意当中呢是构成了一种威胁， 对。好，在聊过今天的衣食住行之后呢，对，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点中文的小知识。说起中文当中的汉字，哇，我们就不得不提六书。何为六书呢？六书解释为六种造字的方法，这是从汉儒开始的。班固在《汉书》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那这又是哪六种方法呢？第一呢是象形字、象式字，还有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对，这是六种。但这六种呢，后来到了《周礼》当中呢，又有所改变，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等等。那到了我们说现在了，我们要学汉字的话呢，首先要接触的呢还是象形。象形字呢，就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它起初啊跟这个图画的区别很细微，像一些简笔画。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图画的特征就逐渐的减少，符号的作用开始日益增加。大多数的象形字的形体啊都是非常简略的。那到了殷商以后，文字就更加的简约了。因此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象形字往往呢就是用图画的手法描绘物体形状的轮廓，或者是它这个最有特征的那一部分。不同的象形字产生，它不是同时产生的，产生的时代呢也是有先后的。但是呢，总体来说，象形文字是文字发展初期的一个产物。甲骨金文当中啊，你看在那个时期，象形字的比重比例就占得更多一些。后来呢，不少甲骨金文中的象形字被后面又产生一些形声字啊，就给代替了。没有被代替的象形字通过隶书，哎，这个改变呢，又不太像原来的那个图画的感觉了哈。根据楷书呢，再来分析象形字，真的是有点难。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是楷书哈。所以这个象形字是构成会意字、形声字的基础，整个汉字体系的基本符号。比如说这个太阳，对。比如说这个日，日光的日，对呀，这个太阳啊，比如太阳这个日，它也是一个太阳的轮廓。甲骨文当中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从圆形变为方形，这是说书写的工具有了变化，所以啊，对这个字的形状也产生了影响。像月亮的月啊，哎，对，也是这样的。云彩的云呢，还有申请的申，申呢，它是这个电，雷电的电，是它的古字，哎，古文。这个甲骨文呢，真的看起来像一个在金文当中的符号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看起来呢，就像一个闪电在闪烁、回旋这样一种形状。那再看这个水，对，流水的水，河水的水，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还有金文当中啊，都像是曲折的水流。从隶书开始哈，改变成了我们现在哈这种水的样子，它就不再是个象形字了哈，不太像了。火的甲骨文呢，对，像一个小火焰，是的，还有迸发出来的火星子。再来看有一个汉字哈，叫做山，大山的山，哇，这个字至今看起来还是像一座山，是吗？好。此外呢，像牛、羊、虎、龙、 鸟、虫啊、贝壳的贝啊等等，这都是从象形字而来。除了象形之外呢，接下来这一种汉字呢是指示字。说文解字当中说，指示者，示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我说这个指示字，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上和下这两个字。你看这上，那个树是不是冲着上面？对，那下着冲就冲着下面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和汉字构成啊六书有关的知识。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啦，再见。
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2026年的第一次国情咨文公开演讲的表现。在这次演讲当中，总理表示，国家党在这个大选年不会提出任何奢侈的竞选承诺，同时确认政府将继续奉行紧缩性财政预算政策。1月19号，卢克森在奥克兰新近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同时为本届政府的各项进展和改革议程进行背书，并承诺如果在大选中连任，将不会对既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国家党目前提出的口号是夯实基础，建设未来。 但讲话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前半句口号。执政两年来，国家党一直在基础领域查漏补缺，随着今年即将迎来大选，国家党将用一项大胆的计划来竞选，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繁荣且充满机遇的政治遗产。尽管失业率持续上升，财政赤字高于早前预期，而且财政盈余预计到2029年到2030年才能恢复，但卢克森强调，通胀和利率的稳步回落以及企业信心的复苏都是本届政府成绩的体现。总理说，我非常有信心地告诉诸位，复苏已经到来，新西兰人可以期待今年将比过去几年都更为乐观。卢克森还援引了自己去年国情咨文讲话中的内容，称2025年将是新西兰专注于增长的一年。在奥克兰商会主办的今年的活动上，卢克森对与会者称，他能够理解公众对于新西兰花费这么久时间才让经济重回正轨的不满。他说，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平衡掌握得刚刚好，当时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吸纳移民并推高房价，但正如我去年说过的，我们不能冒险再次掉入过去那种糖瘾依赖式的经济模式。卢克森表示，在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的主导下，政府已经实现了每年110亿纽元的支出缩减，并承诺今年的财算案也将继续延续这类做法。如果新西兰想要实现经济前景的长期改善，就必须理顺财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财算计划还会进一步削减开支。我们也没钱去搞什么奢侈的竞选承诺。总理说，咱们别绕弯子，任何一个想要增加政府开支的政党在经济上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唯一能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要么是进一步举债，要么是增加税负压力。他表示，在全球局势动荡的当下，新西兰承担不起自满的代价。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破裂，全球正从专注于经济转向专注于国家安全，印太地区出现危险误判的风险正在上升，因此政府在国防方面的投资以及继续推动与他国的自贸协定是合理的。总理在这次会议上说，世界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是可靠的贸易伙伴，我们拥有多数国家所向往的价值观，我们是一个日益自信有雄心的国家，这最终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的未来都是有利的。然而一个愈加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更凸显出掌控我们力所能及之事的重要性。我们越是增强本国经济，越是对外发展多元化合作关系，新西兰就越强大。卢克森还肯定了联合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绩，但指出 NCEA 体系转向的耗时相比最初计划要更久。教育体制改革的公众征询阶段已于去年九月结束，内阁原本应在11月份给出最终意见。不过卢克森表示，这将出现一定的延迟。尽管教育部长艾瑞卡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改革，但改革真正落地还需要一些时间。第一批会获得新教育体系认证的学生们还有几周时间才会升到高中，这些都是重大调整，对我们建设未来至关重要。在市场调研机构易普索的议题监测报告中关注的前五大议题中，社会治安是唯一一项公众认为国家党比工党更擅长处理的问题。有诟病认为，将犯罪数据发布频率从每年一次改为每季度一次，可能导致数据不准确。但卢克森表示，包括恢复三镇法案和禁止公开场所展示帮派标志在内的政策，已产生卓越成效。 由于本次活动是一次国家党活动，卢克森并没有提到联合政府中另外两个党派，行动党和优先党。此外，本次讲话中也没有公布任何新的政策，但卢克森再次重申，如果继续连任，国家党将提高 Kevin Silver 的默认个人参缴比例。据悉，内阁已就奥克兰无家可归者驱离令达成一致，但卢克森在演讲中并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外，关于可能减少住房密集开发法律的说明也未被提及。本周晚些时候，国家党国会议员将在基督城举行今年的首次党团会议，届时卢克森将公布今年大选的确切日期。今晚国会论坛尾声阶段，我们和听众再来关注一些关于各党派对于移民问题的观点。新西兰各党派的亚裔议员们一致认为，近期关于潮间带海洋生物被过度采集的争议，其焦点不应放在移民问题上。来自绿党与国家党的亚裔议员们转而呼吁加强教育普及，以使移民群体理解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渔政部长肖恩·琼斯周一在媒体的新闻访谈节目中说，大规模移民潮是导致旺加帕拉奥，就是我们近期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的一个地点，在这个半岛潮间带生物据称被采集一空的部分原因。渔业部长同时还指出，一些采集活动是在中文网站上组织的。琼斯表示，新西兰无节制的移民越多，对社会凝聚力以及我们视为基本文化的既定规则构成的威胁就越大，因为移民社区不了解规则，所以对我们的延迟海洋生物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多次参加过怀卡托华人之声采访的绿党议员南希指出，琼斯所在的新西兰优先党长期持反移民立场，他指责这位部长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把这个问题当成了一种竞选策略。南希说，我认为这纯粹是在转移视线，因为当我们审视对海洋环境最具破坏性的活动时，那应该是工业捕捞、海底拖网和海底采矿，这些才是渔政部长肖恩·琼斯应该关注并禁止的。然而他使用种族主义言论来转移话题，而不是应对我们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更重大的问题。绿党议员南希说，赶海者似乎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如果有人被发现违反规定，应当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或对人们进行教育。同样接受过《中心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多次采访的国家党议员张俊浩表示，这一问题更多是一个渔业问题，而非移民或政策问题。张俊浩这样说，我认为每个人无论属于何种族裔或何种社群，我们都应共同努力确保新西兰的海洋生物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当被问及社交媒体上针对特定族群的过度采集行为评论时，张俊浩表示，将矛头指向单一群体是不公平的。他说道，人们很容易把错误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但那可能只是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社群。尽管如此，他认为开展教育有助于移民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沟通和教育，确保移民了解当前情况以及相关限制或规定背后的原因，这至关重要。张俊浩表示，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新西兰的美丽，但我们需要确保这种美丽能够持续，不仅为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同样是中心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老朋友的国家党排名议员陆南表示，他同样不赞成人们将赶海问题视为族裔问题，这与族裔行为、族裔文化活动或传统无关。陆南说，这更多是关于那些采取了某些行动的个人，现在正从当地居民那里得到一些反馈。他指出，人们在讨论这些议题时应避免使用歧视性语言， 这与我们的族裔或背景无关，与年龄或性别无关，而关乎身处新西兰的居民，我们应当为我们的环境提供保护。他说，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关切，但每个人也都有权解释情况。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更有动力地去保护环境，而不是基于种族互相歧视或施加压力。少数族裔事务部长兼国会议员马克·米歇尔同样认为，辩论的焦点不应是种族问题，而应是如何保护海洋环境。所有新西兰人都有责任成为优秀的守护者，并切实做到这一点。米歇尔表示，有些人选择不这样做，但我支持采取行动，确保我们的潮汐延迟和海洋环境得到保护，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在回应绿党议员南希的批评时，渔业部长肖恩·琼斯向媒体表示，他只是在陈述事实。大多数赶海的人都来自移民社区，他说，他们是亚裔，我们需要进行教育，需要让人们明白，他们必须接纳东道主社会的文化。新西兰优先党对无节制的移民始终持怀疑态度，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越大，从众者就越有责任提醒所有希望在新西兰安家的人要入乡随俗。初级产业部表示，渔业官员在相关半岛地区开展了高频巡查，发现合规率为 93%， 这与全国约 94% 的合规率相近。该部门称，新西兰渔政部并不收集违规者族裔背景的数据。渔政部近日提醒公众，在夏季进行垂钓或者采集贝类之前，务必核实当地的渔猎规定。此前，丰盛湾地区发现数人采集了大量的青口。那怀卡托华人之声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华人听众，如果您在赶海进行一些渔获捕猎的时候，请您务必遵守规则，保护好我们的海洋。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会论坛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怀卡托华人之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圣诞与新年假期的出行高峰期间，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国际机场发生一起高度敏感的航空安全事件，一枚疑似军用爆炸物的物品在一名乘客的托运行李中被发现。
事件发生以后，新西兰国防军的爆炸物处理小组被紧急召至现场，然而机场在此期间并未疏散员工或旅客，航站楼维持了近两小时的正常运作。这一处置方式在机场内部引发了强烈争议。
事件发生于去年12月27日，该行李在安检过程中被系统标记为异常，警方于上午10:16接获通报，随即通知国防军拆弹专家到场，直至中午12:05，专家确认该物品为一枚飞机训练炸弹，现场警报方才解除。
所谓飞机训练炸弹并非真正的作战爆炸物，而是一种用于军事演练的仿真装置。国防军方面确认此物品已被处理为惰性状态，不具备爆炸能力，内部填充物为铅块，但其重量与实弹一致。尽管如此，此类物品被明确禁止携带进入民航运输系统，目前已被警方依法没收。
值得关注的是，在拆弹小组抵达并完成最终鉴定前长达近两小时的时间内，机场并未启动人员疏散程序，假期旅客持续在航站楼内活动，而设施的行李安检区域正位于其下方。机场方面事后解释称，经与专家评估，认为不存在需要立即疏散的风险，但这一说法遭到一名匿名机场员工的强烈质疑。
该员工表示，现场处置完全背离了平时反复演练的安全流程，不仅未疏散核心风险区域人员，连行李安检和飞机装载作业也未曾暂停。如果那真是一枚实弹，我认为自己的生命曾处于危险之中，他说道。
该员工进一步指出，在一年中最繁忙的出行时段，管理层的决策让人感觉将运营和利润置于人员安全之前。他描述称，多名目睹处置过程的同事都感到目瞪口呆，事后情绪低落，甚至对继续从事机场工作产生了疑虑。
惠灵顿机场与新西兰民航局均以涉及航空安保机密为由，拒绝披露具体的安全处置细节。机场方面强调，事后已与民航局及相关机构进行全面的复查，并坚称员工与公众从未处于危险之中。民航局则表示，事发时已对相关局部区域实现了安全管控。
对于搭乘过繁忙航班的旅客而言，抵达座位却发现头顶行李柜已满，无疑是一种常见的困扰。为应对因超大随身行李导致的登机缓慢，机组被迫重新整理行李，甚至临时将行李转入货舱等问题。运营新西兰地区的航空公司正着手强化手提行李规定。为明确新西兰主要航空公司的具体要求，新西兰电视一台新闻采访了新西兰航空与捷星航空。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新西兰航空。新西兰航空允许乘客携带一件重量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行李，外加一件小型个人物品，比如手提包或笔记本、笔电脑包。该公司区域机场负责人雷切尔·莉莉表示，我们的经济舱限额，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行李加一件小物品，是基于我们整个机队头顶行李柜的空间和承重限制设定的，这有助于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受伤的风险，并支持更顺畅的登机过程与准点起飞。
他指出，超大或超重行李在登机口会造成实际问题，给有限的行李空间带来压力，增加受伤可能，并在需要重新托运时拖慢整体进度。公司正一贯地执行此项政策，以确保对所有的旅客的公平性。我们鼓励客户在出行前核实规定，以便明确预期，确保每个人的体验都公平一致。
我们再来看捷星航空。捷星航空现行的随身行李限额是允许携带2件物品，总重量不超过7公斤。乘客也可选择购买额外的7公斤手提行李额度，从而将总限额提升至14公斤。这家联航发言人表示，其规定旨在保障航班安全与准点运营。我们的客舱行李限制适用于整个航线网络，以支持安全准点的运行。
不过捷星也承认现有系统可能给旅客带来压力，我们意识到现行的客舱行李规定 特别是重量性质与冬季口称重，可能会让客户感到不便，因此捷星目前正在对其客舱行李政策进行审查。发言人透露，审查将重点关注如何减少登机口的混乱与挫折感，并改善整体登机体验。任何政策调整都将在与员工协商后推出，旨在提升旅客及一线团队的体验，同时确保安全与准点不受影响。目前尚未有最终决定。
那今天人在旅途的第二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到中国，和大家分享有关中国的旅游市场新闻。2026年开年，中国入境游迎来强劲开局。数据显示，多地旅游目的地客流均呈现显著增长，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29.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5.8%。
国际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持续关注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并在近日的报道中表示，在免签政策红利加持与国际联通性不断提升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旅游格局正经历深刻转型。这一上升趋势也凸显出中国作为全球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吸引力、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年伊始，多地迎来2026年首批入境游客。今年元旦假期，外国人出入境 82.8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9.8%。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元旦假期使用非中国护照旅客预订国内航班目的地覆盖了97个城市。
入境游客在华体验更丝滑更便捷，他们不仅喜欢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热门城市，还乐意深度游览中国，体验丰富的文化，良好的旅游体验，充满活力的中国形象直接转化为中国游整体吸引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入境游正在经历从数量回升到质量飞跃的关键期，发展潜力巨大。
利好政策赋能，开放中国的魅力更加丝滑，越开放越蓬勃。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免税购物政策不断优化，即买即退适用商店持续增加。中国在开门迎客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相继推出，全方位提升入境游便利程度。
得益于中国日益开放的举措，2026年新年伊始，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购物，激活更多的消费动能，尤其是2024年底升级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外国游客说走就走的中国游成为现实。当前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适用国家已扩大至55个，适用口岸也增加至65个。
得益于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旅游新流量加速汇聚。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6年元旦假期期间，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29.2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35.8%。
从中不难看出，随着系列便利化举措不断落地，签证、支付、消费、产品、服务各个方面综合发力，中国入境旅游进入一个高速增长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丰富产品供给，玩转中国的方式加速上新，提供优质多样的产品供给，让游客享受到更好的旅行体验，是推动入境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喷涌而至的新流量与新需求，中国入境游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供给，满足境外游客需求。
海南封关运作后，免税购物加海滨度假模式受到追捧， 乘坐熊猫专列大西南环线由川渝前建览三星堆、千户苗寨等文化景观，跟着福建探秘世界遗里探秘事宜之旅、丝路茶香之旅等线路，领略海丝魅力，品读闽南文化。上海水乡古镇朱家角穿梭行进表演的船泉成为最受国外游客的欢迎项目之一。
湘西深山里的芙蓉镇融合非遗元素的实景演出，让外国游客沉浸感受土家族文化魅力。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拓印内化等非遗项目或成为海外游客体验中国风的首选。从虚拟的文化符号到可感知的在地体验，让境外游客从打卡中国转向体验中国，持续带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
持续进阶的中国游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一个更加开放、更有品质、更富温度的中国入境游市场，是世界感知中国脉动的桥梁。
今日之中国，无论是热辣滚烫、持续顶流的名胜古迹，还是人山人海、烟火升腾的城市街区，亦或层出不穷、圈粉打卡的网红景点，其魅力与活力正吸引着更多外国游客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中国游潜力持续释放，必将推动人文交流不断升温，让各国人民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将为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注入动力。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美好的华语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